平安。我们今年秋季中文堂主日信息的主题是主是我万有。我们从圣经当中看一些人用哪些不同的方式描述他们对神的认识。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一些人用哪一些不同方式来描述神对他们的意义。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主是我的平安。
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主是我的平安。
那大家记不记得每一次我讲到一开始都会先说一句什么话？
大家记得我一开始讲到的时候会讲的话，
那大家会怎么回应？
大家怎么回应？
那这个习惯从哪里来的？
这个习惯从哪里来
的？其实从旧约的时候，犹太人就已经习惯在见面的时候用平安来彼此问好。
其实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就是习惯，用这个平安来互相问好。
就像我们现在一般人见面常会说你好，早上好，早安。
就像我大家平时见到就你好，早上好，平安。
我们另外在台湾的常常见面都是说吃饱了没有？
在台湾有啊，吃饱没有？
犹太人最通常用的就是平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 shalom。
犹太人最通常用的就是平安，在希伯来文就是 shalom。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去以色列旅游，看到人的时候就可以说 shalom。
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你见到人就 shalom。
他们很可能也就会回答你 shalom。
他们很可能都会回答你 shalom。
shalom 这个字除了用在大家平常见面时候的问安之外，
除了大家在平时见面问安之外用 shalom，
它其实在圣经里面出现非常多次。
其实在圣经里出现了很多很多次，
而且翻成中文或英文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而且英文和中文翻译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在生命记27章第6节说到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来筑祭坛。
比如在生命记27章6节那里说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来筑祭坛。
这边这个没有凿过在原文里面就是和 shalom 同一个字根。
要说没有凿过就是原文同这个手都不是同一个字根。
那翻译的时候就很不好翻咯。
在翻译的时候就不太好翻。
你不会翻成要用一个平安的石头。
你会翻译说有一个平安的石头。
在那个地方 NIV 翻作 field stone， 也就是说野地里面原来天然的石头。
在 NIV 我们是用 field stone， 就是在野地里面用一个天然的石头。
那有的其他英文声音就翻作 uncut， 没有切过的。
在其他英文圣经的翻译是 uncut， 就是没切过的，
或者是 whole 完整的，
或者是完整的 whole。
那么 shalom 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 shalom 还有什么意义呢？
一般来说它常常有下面这些方面的意义。
通常就有以下这几方面的意义了。
成就的完整的，完全的，
完整的，完全的，
完美的，完成的，
完美的，完成的，
成就的，充满的，
成就的，充满的，
健全的，成熟的，
健全的，成熟的，
安全的，平静的，
安全的，平静的，
和谐的，友好的，
和谐的，友好的，
还有彼此同意的，
同埋彼此同意的。
最重要的 shalom 是圣经当中非常有神学意义的重要字眼。
最重要就是 shalom 在圣经当中是有非常神学意义的一个重要的字。
他谈到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谈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谈到神与人的关系，也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还谈到人内心之中的光景。
他还谈到人内心入面的光景。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用了 shalom 这个字。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用 shalom 这个字，
而且是把它和神的名放在一起。
而且还将它用神的名放在一起。
在6章24节，基甸为神筑了一座坛。
在6章24节那里，基甸为神筑了一座坛。
他为这座坛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龙。
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龙。
有小字说，意思就是耶和华赐平安。
其中那里解释说就是耶和华赐平安，
其实翻得更好一点会神或者主就是平安，
其实翻得更好一点就是主或者神就是平安。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的平安有什么重要？
这平安有什么重要？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平安？
因为需要这样的平安。
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看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早上要一起看的。
首先我们看看在这个事件当中基甸为什么没有平安。
首先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基甸是没有平安。
在六章二到六节里面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心中没有平安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外在环境的恶劣。
首先我们看一下二到第六节那里，其中以色列里面没有平安就是外在的恶劣的环境。
当时有一群米甸人，他们像恶霸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欺压。
当时就有这些米甸人，一班有个米甸人好像恶霸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这样来欺压他们。
每次以色列人辛辛苦苦撒了种，米甸人就和其他的坏人一起来。
每次以色列人很辛苦地撒了种，米甸人就和其他的坏人就一起来
来毁坏他们的土产和一切的牛羊牲畜，
来毁坏他们的土产和牛羊牲畜。
你想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当中，有多少人心中能够有平安？
我试想下，如果你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你要有几多个平安？
第二节讲到以色列人害怕到一个地步，不敢再住在平地上敌人看得到的地方。
第二节我讲到以色列人这到一个地步，他们不够胆和其他人一起住在一般的地方。
他们躲到山里面去，在那里挖洞建造居住的营寨。
他们在山那里挖洞住在那个营寨。
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要继续的撒种。
为了生存，他们继续要撒种。
为了生存，他们也必须继续的来养牛羊。
他为了生存也都继续要喂养牛羊，
但在生活当中一点保障都没有。
在生活当中一点保障都没有。
敌人随时可能来。
敌人随时都可以来。
每次一来，所有的心血全都白费了。
每次来，所有的心血都全部白费晒。
因为这样恶劣的环境，让他们心中没有平安。
系因为咁样个恶劣的环境，使佢哋心入边冇平安。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心中的平安也往往大大的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我们心里的平安很多时候也都是被外来的环境影响。
有件事情很值得注意。
有些事情很值得注意。
今天我们居住的环境其实是相当的安全舒适。
我们今天所居住的环境是很相当的舒适，
并没有战争直接的威胁到我们，
也都没有直接有战争来威胁我们。
我们在这个小城大概也没有什么巨大的天灾，
在这个小城里面也都没有什么天灾，
没有什么恶霸无法无天的来欺压我们，
也都没有什么恶霸无法无天来欺压我们。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很容易因着外在环境当中起了点风浪，我们就失去平安。
出来这样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很容易因为外面的一些这样的风浪而使我们失去了平安。
有多少人经常心情烦躁？
有几多人我们平时是心情烦躁，
经常觉得压力大，
经常觉得压力大，
晚上又翻来覆去睡不好觉，
晚上翻来翻去都睡不好。
往往有这些现象都是与外在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我就是会与外在的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每当外在的环境有变化起伏的时候，多数人的心情也跟着变化起伏。
很多人就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变化起伏，他们的心里面也都是变化起伏。
我们好像免疫力很低，甚至完全没有免疫力一样。
我们好像免疫力很低，或者一啲都冇免疫力一样。
被外在的环境操纵掌控我们的心情，
被外在的环境操纵我们的心情。
所以人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看起来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外在环境。
所以看起来好像人心里面没平安就是最直接的环境，就是外在环境。
所以很多人也很自然的把心思放在如何努力改善外在环境。
所以因此就很多人呢，是特别是想怎样来改善我们的外在环境。
很多人甚至深信不疑，除非外在环境改变，他们心中是永远不可能有平安。
聖經好多人心信不疑，除咗除非外在環境改變，佢入面係冇平安嘅。
是否真的是如此？
係咪真係咁樣呢？
我們暫不討論，先往下看。
我暫時唔再討論，先往下睇。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除了外在的环境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让基甸心中没有平安。
今天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除了外在环境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使基甸是里面没有平安的。
第二个原因是他和很多人一样，不是一个刚强的人。
第二个原因是他和很多人一样，他不是一个刚强的人。
基甸和士师记里面其他的士师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
基甸同其他的士师有一个好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
别的士师都是很勇敢、不怕死、能够打仗的英雄。
其他的士师都系好勇敢、唔怕死、都可以打仗嘅英雄。
而基甸却是天生胆小，做什么都怕怕。
而基甸就系天生嘅胆小，乜嘢都唔惊。
在第十一节，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基甸正在酒帐那里打麦子。
喺十一节嗰度讲，神嘅使者向佢显现嘅时候。基甸正是在个酒家那里打小麦，
在那时候打麦的总是在宽阔的空地，
当时的环境很多人是在很宽宽阔的空地打，
你是大批大批的打，
是很大批大批，
甚至用牛拉着车来压，
甚至用牛拉着车来
打，但是基甸是缩在小小的酒家里打麦子，
而基甸是缩在一个很小的酒家那里，
空间小到只能用拿就是用手拿一根杆子来打，
空间细到佢净系攞条棍咁嚟打。
为什么要这样呢？
点解要咁做呢？
圣经说是为了防备米甸人。
圣经讲就讲，佢就为咗防备呢个米甸人。
这边防备，他的意思是说他怕被米甸人发现。
佢防备嘅意思就系佢怕米甸人发现佢，
所以是偷偷的躲在小小的地方，用这个慢慢的方式打麦子。
所以他就偷偷咁样匿喺一个好细嘅地方，用一个好慢嘅方法嚟打呢个。
后来使者对他说，要差神要差遣他成为领袖，去拯救以色列人。
后屘使者又嚟同佢讲，神要差佢去做领袖，嚟拯救以色列人。
但是基甸回答说，我又何能来拯救以色列人呢？
但基甸就回答，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
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
我在我的父家又是最微小的。
我在我父家也是最微小的。
所以基甸不是不希望环境能够改变。
所以基甸他不是希望环境可以改变。
他不是心中不痛恨这些米甸人。
他不是心里面痛恨这些米甸人。
只是他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实在不是那块料。
他就看看镜子看看自己真的不是那块料。
不是能够打仗的人。
不是可以打仗的人。
这是基甸心中没有平安的第二个原因。
这就是基甸里面心里面没有平安的第二个原因。
天生胆小。
天生就胆小。
没有自信。
没自信。
觉得自己能力不足。
觉得自己能力不足。
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
所以呢遇到情况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
是畏缩裹足不前。
萎缩裹足不前，
他生活的范围很小，
他生活的范围很小，
他不敢跨出去，
他不敢跨出去，
但是就算躲在原来的小圈圈里面，他仍然没办法有真正持久的平安。
就算他躲在一个很小的地环境里面，他心里面也是没有一个永恒的平安。
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跟基甸有没有相似的，
我不知道你自己跟基甸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但我知道我就跟基甸一样是天生胆小。
但我就知道我就同一个基甸一样天生的胆小。
我哥哥只大我两岁，
我哥哥只是大我两岁，
但从小他就长得又高又大，
他从小就长得又高又大。
我是在高三突然长了20公分之前一直是又矮又小，
我高三长了20公分之前我一直都是又细又矮，
所以我小的时候遇到的事情往往都是躲在我哥哥后面，
所以很多时候我遇到什么事我就躲在我哥哥后面。
多数的男孩都会很希望自己是一个勇敢的英雄，
很多个男孩都会很希望自己是一个很勇敢的英雄。
我也不例外，
我也都不例外，
我从小到大真的有很多英勇的事迹，
我从小到大都有很多英勇的事迹，
但都是在睡梦或白日梦中出现，
但都是在晚上睡觉和白日梦中出现。
我从小到大没有跟人打过一次架，
我从小到大都没打过架。
除此之外我还可以想到很多具体的例子，
有另外一啲好多嘅具体嘅例子。
是我因为个性胆怯而拼命想办法退缩逃避。
就因为我个性比较胆怯，所以成日咁样想办法嚟逃避。
我太太和我是读同一间大学的。
我太太和我是读一间大学的。
所以他知道我有一个弱点，当时在学校里面很多人都知道，是一个笑话。
所以你知道我有一些弱点，当时在大学里面都是成为一个笑话。
比如说我那时候一方面在学校负责很多课外活动，需要跟很多人接触。
比如讲，我一方面在学校负责很多这个课外活动，跟很多人接触。
但是每一次要跟学校女生讲话的时候，我都是土地低人，不敢看别人，然后涨得满脸通红。
但每次同女生讲话的时候，我就头耷耷，个面都红晒。
还有好几次，我是负责代表学校邀请安排一些重量级的作家啊、艺术家来我们大学演讲。
仲有好几次，我都是负责去邀请一些比较叻嘅作家啊、艺术家嚟学校讲演讲。
人家来了之后，在那个聚会之前有晚餐。
人家来了之后，在聚会之前都有晚餐。
照理说，应该是我这个邀请人代表学校陪这些贵宾吃饭。
照道理嚟讲，我呢个邀请人就代表学校嚟陪佢哋食饭。
但是每一次场面大一点，我就死都不肯去。
但每一次场面大啲，我就点都唔肯去。
很多事务性的事情，我敢做。
好多事务上嘅事，我都敢做。
邀请这些名人，安排细节，没问题。
邀请啲名人或者安排细节，我都冇问题。
但是跟人家坐在一起吃饭社交，我非常的怕。
但系要社交同佢哋坐埋一齐，我就好惊啦。
最主要是我很自卑。
就系因为我好自卑。
我很怕跟这些作家呀多讲讲话，人家就看穿了，这个人肚子里面没有东西。
好惊同佢讲多咗，佢哋睇穿我入边冇咩嘢，冇咩料。
但是人生当中，我们怎么可能永远不遇到让人害怕的挑战？
在人生当中，我怎么可以来回避这些人生的挑战呢？
又怎么可能每一次遇到挑战的时候都有机会来选择逃避？
又怎么可以每一次挑战的时候会选择逃避呢？
对一个生性胆小怯弱的人来说，是否他唯一让自己心安的方式就是一辈子做缩头乌龟？
所以对于这个胆小怯懦的人来讲，他们唯一的就是要安排自己一辈子怎么可以做缩头乌龟。
第三个让积淀心中没有平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有神同在的把握。
第三个使积淀心里面没有平安的原因，就是他失去了 有神同在的把握。
当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使者对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
当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使者就说：耶和华与你同在。
但是基甸说：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哪里会遭遇这些事呢？
但基甸就这么说：如果神与我同在，我们哪里会遭遇到这样的事呢？
所以他认为神已经丢弃了他们。
他认为神已经丢弃了他。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看看第六章第一节。
看看第六章第一节。
圣经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七年。
圣经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七年。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基甸的感觉是对的。
在某一个程度讲，基甸的感觉是不对的。
神好像没有与他们同在了。
神好像没有与他同在。
他们好像被神丢弃了。
他好像被神丢弃了。
虽然他们听过他们的祖先如何一次一次经历神奇妙的大能，但他们现在感觉不到。
虽然他们也都听过祖先跟他们说神怎么一次一次这样来给他们奇妙的大能，但他们现在感觉不到。
他们还是呼求神，但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他就是呼求神，但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不知道神会不会听他们的祷告。
不知道神会不会听他们的祷告。
不知道神会不会拯救他们。
不知道神会不会拯救他们。
这是他们心中没有平安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这就是他们心里没有平安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不管他们曾经听说过多少关于神的事情。
不理他们平时听到多少关于神的事。
不论他们过去有多少经历神的经验。
不理他们过去有经历多少神的经验。
今天他们对于神的同在一点把握都没有。
今天他们对于神的同在一点把握都没有。
而导致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犯罪。
而导致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犯罪。
他们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他们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如果大家有空去翻翻整卷四世纪。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会翻翻整一本四世纪。
你会发现神 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他们，
你会发现神在你这样警告他们，
不要随从当地人各样不好的风俗习惯，
不要随从当地人各样不好的风俗习惯，
特别是不可以跟着别人去拜各式各样的假神，
更加不可以跟着其他人去拜各样各式各样的假神。
但是以色列人始终没有学到教训，
但以色列人始终没有学到教训，
一再的去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一再咁样去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当时当地的人拜一个叫做巴利的假神，他们也跟着去拜。
当地人拜一个巴利的假神，他们也都跟着拜。
我们看看基甸的父亲。
我可以看下基甸的父亲。
名字是叫约阿斯，很好的名字。
那个名字叫约阿斯，是很好的名字。
意思是耶和华已经赏赐。
意思是耶和华已经赏赐。
但这个本来应该要敬拜真神的人，却去为巴利族坛成为一个拜假神的人。
但这个本来是很真正去敬拜我们的真神的人，他去捉一个巴利的坛去敬拜这个假神。
不只是他，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大家都拜巴利。
唔单止佢系佢，呢啲人都好似佢一样，对，都去拜呢个巴力，
就都行了神眼中最为可恶的事情。
但系行咗神眼中最为可恶的事。
当人陷在罪里的时候，有一个严重的后果。
但系喺呢个罪入边，第一个好严重嘅后果，
就是分离，就是与圣洁的神隔绝。
就系分离与神圣洁嘅神隔绝。
你与神之间的交通中断。
与神之间的交通中断了。
其实不是神弃绝了你，是你弃绝了神。
所以就不是神弃绝了你，而是你弃绝了神。
神仍然时时看得见你。
神依然时时刻刻看得到你。
但是你自己与神的交通断掉。
但你自己与神的交通断了。
你开始察觉不到神的同在。
你开始察觉不到神的同在。
开始觉得神离你好远。
开始觉得神离你好远，
神变得很陌生、很抽象、很不实际。
神变得好陌生、好抽象、好实际。
这是基甸心中没有平安的第三个原因。
呢个就系基甸心入边冇平安嘅第三个原因。
他和他的同胞犯了罪，远离了神。
佢同佢嘅同胞都犯咗罪，远离咗神。
失去了有神同在的确据。
失去咗有神同在嘅确据。
好，我们讲了三个心中没有平安的原因。
好啦，我哋讲咗三个心入边冇平安嘅原因。
第三个。
边三个啦？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咩？
好，第二个呢？第三，犯罪失去神的存在。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神向基甸显现。
在喺咁样嘅情况当中，神就向基甸显现。
请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对基甸讲话的是同样一位。
请注意，就系呢段经文入边，同基甸所讲话嘅就系同一位。
但在圣经记载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用耶和华的使者，有的时候是用耶和华。
但喺圣经记载当中，有阵时系讲耶和华嘅使者，有阵时就讲系耶和华。
也就是说，无论这位讲话的是天使，或者是神自己以人的形象显现，无论如何，这是神的代表，也就是神自己。
亦都系讲，无论系天使或者系神自己以人嘅形象显现，无论如何。就是神他自己代表是他自己。
那从基甸的角度来看，原先他认不出这个向他说话的是谁。
但是在基甸的角度来看，他是看不出跟他说话是谁。
稍后他知道很特别，但是又不太确定。
但之后他又觉得很特别，都是不是很确定。
他半信半疑就要一个证据。
但是他半信半疑，所以他就要一个确据。
但是等到神伸手给他证据的时候，可把他给吓坏了。
但当神伸手给他一个确据的时候，他就吓到惊。
早先他还只是心中不太有平安而已，现在是吓到自己以为是死定了。
一开始他自己心里面觉得不是很平安，但现在就吓到自己好像死了一样。
在这时候，神对他说了一句话。
在这个时候，神就跟他说一句话。
中文翻作你放心。
中文就是说你放心。
你们猜这句话在原文是什么？
你猜这个原文是什么呢？
Shalom。 神说 Shalom。
神说 Shalom。
平安。
平安。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你必不至于死。
你必不至于死。
因为这句 Shalom，基甸才筑了那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
所以基甸就筑了一座坛，起名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龙。
那么耶和华沙龙这个神的名字到底对基甸和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耶和华沙龙这个名对基甸和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继续来看如何让主成为我们的平安。
我们继续看下去，让主成为我们的平安。
神让基甸显现之后，当天晚上神就将他采取了第一个行动。
神向基甸显现之后，当天的晚上，神就叫他采取第一个行动。
在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
在六章廿五至三十二节。
什么行动？
是咩嘢行动啊？
拆除偶像。
来拆除偶像。
记得刚刚提到基甸和以色列人心中没有平安的第三个原因吗？
记唔记得刚刚基甸同以色列人心入边冇平安嘅？
就是因为他们犯罪，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系因为佢哋犯罪，行神眼入边所睇嘅。
所以今天要恢复平安的第一个关键，就是先对付罪。
所以要恢复平安的第一个关键就系对付罪。
彻彻底底的对付干净。
要彻彻底底咁对付干净，
而且动作要迅速，行动要果断，
而且动作要好快，行动要好果断。
这件事情相当值得基督徒们注意。
呢件事好好值得我基督徒注意。
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蒙主的恩典。
我信了主之后，就好蒙主的恩典。
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哋有一个新的生命。
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但我哋仍然活喺呢个世界当中。
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的各个民族当中。
好似以色列人当时住喺迦南地各个民族当中。
如果我们不谨慎的保守我们的心，就很容易受这个社会当中各样的坏习惯的影响。
如果你唔系好谨慎咁样保守我哋嘅心。我们很容易被这个社会当中的坏影响。
有的时候我们就一方面是基督徒，一方面我们又随从世俗。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一方面是基督徒，另一方面就是随从这个世俗，
就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甚至陷在罪里面，
就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甚至是陷在一个罪里面。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心中就会开始失去原先有的平安。
当你犯罪的时候，他就开始有失去他原先的平安。
我想这样的经验我们很多人都有过。
我想这样的经历我想有些人都有。
我自己有一个很具体的经验，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好几次。
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具体的经验，我也都跟弟兄姐妹分享过。
我在读电脑硕士的时候，一边读书一边在一家做 personal computer 的小电脑公司工作。
我在读电脑硕士的时候，一边读书一边在一个personal computer 一个小公司那种。
有一天有一位新的女秘书来上班。
有一天有一位新的秘书来上班。
就老板就交代他把老板的办公室重新整理一下，交代完老板就出去办事了。
有一天老板就交代一个女秘书将他的办公室整理一下，然后老板就走了。
这女秘书在这里面，在这办公室努力认真地整理了好一阵子。
因为女秘书在他的办公室很认真地整理了一段时间。
然后突然气呼呼的脸上的通红的跑抱了一堆东西出来。
然后呢，他真的很惊，这样脸都红晒，抱着一堆东西出来。
他说老板办公室里面好多黄色杂志，很不好，应该去丢掉。
他说这个老板的办公室里面有一杂志，这个黄色杂志叫我们丢出
去。那时候他脸已经站得上得很通红，他不好意思在自己抱着 这些杂志，就拿给我说你去丢掉。
他当时的面都红到什么样，那他拿着一杂志的杂志不好意思再跑出去，所以他就叫我们丢出去。
我就接过来准备拿出去丢。
我就接得过来准备已经出去丢。
可是走出公司还没有要丢进去的时候，心里受试探。
但是当走出公司还没有掉落垃圾桶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试探。
一时之间我就跌倒。
一时之间就跌倒。
我就没有把它丢进去，把这些杂志偷偷放到我的车子，下班之后带回家。
我就没把它丢掉落垃圾桶，我就偷偷放在我的车那里，想着落了班就带回家。
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信主两年多。
那时我已经是信主两年的基督徒。
我知道有这些杂志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我就知道这些杂志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但是我明知故犯。
但我明知故犯。
心中其实一直有挣扎。
心里面一直都有挣扎。
但是我总是一次又一次体贴肉体，没有顺服神。
但我总是一次又一次体贴肉体，没顺服神。
从外表上来说，我还是跟以前一样。
从我肉体我同意前一样，
照常去团契，
经常去参，
照常去教会，
经常去教会，
而且还很有心追求长进，
而且我有心追求上进，
但是内心中开始产生了变化，
但我这个变化其实产生了平凡，
我失去了平安，
我失去了平安，
还不只是因为犯罪带来的罪恶感，
但仲系唔止因为犯罪带来的罪恶感，
是我可以感觉到自己与神之间关系出了问题，
然后感觉到我同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
虽然如此，我还是拿不出魄力来解决这件事。
所以前我就系攞唔出呢个魄力去解决呢件事。
在那时候，刚好团契要办一次福音性的聚会。
啱嗰时候，团契要办一个福音性嘅聚会。
我非常的想要邀请学校里面的一位同学去参加，
我就好想要求我学校里面的同学参加。
有一天下午，我就自己跪在家里为这位同学祷告。
在下午我就跪在家里就为这个同学祷告。
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祷告当中有很大的拦阻。
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发觉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拦阻。
每当我一样为这同学祷告，神就提醒我，你那件事情没解决。
每次我为一个同学一祈祷，神就提醒我，你冇解决呢个问题。
我好几次想把这个事情放在一边，好专心祷告。
好多时候想将件事情放在一边，好可以专心祷告。
都没有办法，
都冇办法。
最后在我的意念当中，我还感觉神似乎在告诉我。
最后喺我意念入边，我觉得神喺度话俾我听。
现在就采取行动。
而家就采取行动。
要像基甸一样，快快的把巴力的祭坛拆掉。
好似基甸咁，好快把巴力嘅祭坛拆咗。
拆得干干净净，不要留一点余地。
拆得干干净净，一啲余地都冇留。
感谢神在圣灵的催逼之下，我不敢迟疑。
感谢神喺呢个圣灵催逼之下，我唔敢延迟。
马上站起来，冲进去把所有杂志拿出来。
马上就起身，将个杂志拎出嚟。
全部撕掉，然后快快的拿到公寓外面的垃圾箱丢掉。
全部撕烂晒，好快咁样拎出公寓嗰个垃圾箱掉咗去。
当我回到屋里跪下来再祷告的时候，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历。
当我翻返嚟屋入边跪喺度祷告时候，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经历。
经历一个好大的释放。
经历咗一个好大的释放。
觉得神的平安真的好像全人一样从上头浇灌下来。
觉得神的平安就好像全人一样从上边浇灌落嚟。
那天我才很惊讶的发现，原来属灵的事情竟然是这样的真实。
好像我在好惊讶的发现，属灵的事真系咁真实嘅。
所以在这边，我很诚恳的跟所有弟兄姐妹们彼此共勉。
所以喺呢度，我好诚恳咁同我哋弟兄姐妹彼此共勉。
让我们不要一边做基督徒，一边行我们自己知道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就唔好一边做基督徒，一边又行自己知道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特别是我们十月中布道会马上要来。
特别十月中我哋嘅布道会马上就要嚟。
我相信我们都有心来邀请朋友。
我相信我哋都有心去邀请朋友。
我相信我们都很希望很多慕道的朋友能够来接受主。
我相信我们都很希望多些慕道朋友来接受主。
但是当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轻看这件事情。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轻看这件事情。
问题不是在于别人知道或不知道。
问题不是，是因为人家知不知道。
这是在于你和神之间的关系，
是在于你和神之间的关系。
神的名字是耶和华沙龙，
神的名字是耶和华沙龙，
他要赐给你平安，
他就要赐给你平安，
他就是平安，
他就是平安。
让我们不要陷在罪里，
我们不要陷在罪里面。
如果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任何巴力的祭坛，
如果我生活里面还有一些巴力的祭坛，
不论那是什么，
不理是什么，
快快采取行动，
很快地采取，
彻彻底底的拆毁它，好让神的平安可以进到我们里面，
好让神的平安可以进到我们里面。
好，罪的问题解决之后，
好，罪的问题解决之后，
神就要带基甸，神就要基甸带着以色列人去打仗咯。
神就要基甸带着以色列人去打仗了。
可在打仗之前，神还要先做一件事，
在打仗之前神就先做一件事。
我们记得基甸是个天真胆小的人，
我记得基甸是天真胆小，这
是他心中常常没有平安的第二个原因。
这个就是他心里面常常没有平安的第二个原因。
前面在六章十六节，神说他会与基甸同在，让他有能力去击打米甸人。
在前面的六章十二节那里讲，神 与同主基利同在，等我有能力去打呢个米甸人。
那时候基甸就先要了一个证据，那这个证据神给了他。
嗰个时候基甸人要一个证据，神就俾咗佢。
后来巴利的这个坛，这个偶像拆毁了。
后面呢个巴利的坛拆咗啦。
到了后面六章三四节三十五节，以色列的百姓都聚集在一起准备打仗了。
去到六章三十四、三十五节嗰度，以色列人个百姓都聚集一齐准备打仗啦。
基甸还是没有把握。
基甸仲系冇把握。
他就再次的要求用羊毛或湿或干的方式向神求应证。
佢就向神讲，用羊毛或干或湿咁样嚟向佢
有了一次印证还不够，还要反过来用相反的方式再求一次。
有了一次印证仲够，仲要反过来用相反的方式嚟再一次见俾佢睇。
神就像带领软弱的小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一样，非常耐心的再次把基甸所求的印证给了他。
神就好似带住一个好软弱的小孩子，一步一步咁样带住佢成长，再一次把基甸所要的印证俾佢睇。
总之基甸觉得满足了，愿意去打仗了。
从后面基甸就满足了，愿意打仗了。
但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却还要继续，而且要更深。
但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要继续，还要更深。
只要把他从一个胆小懦弱的人塑造成一个大能的勇士。
就从一个胆小懦弱的人成为一个总大胆的勇士。
用什么方法呢？
用什么办法呢？
操练他的信心。
就是操练他的，
要他学习单单依靠神。
就要他学习单单依靠神。
要他相信认识到真正的能力是来自神的同在。
要他相信和认识到真正的能力就是有神同的同在。
在第七章一开始，以色列人聚集的是有三万两千人。
在第七章一开始，以色列人所聚集的就有三万两千人。
但神说太多。
但神说太多了。
说胆小的可以回去。
神说胆小的可以回去。
所以一下走了两万两千人。
神一下子就走了两万两千人。
只剩下一万。
只剩下一万人。
神觉得还是太多。
神觉得还是太多。
于是将基甸带这些人到水旁。
所以就叫基甸带人去个水边。
有的人是跪下来喝水，有的人是用手把水捧起来喝。
有些人跪在那里喝水，有些人用手捧住水喝。
神说他只要用手捧水的这三百人。
神说他只是用手捧水的这三百人。
原先基甸可是有三万两千人可以调度哦。
原先基甸有三万二千个可以调动的人，
但是神现在要他只带三百人。
但神现在只要他带三百个人。
他面对的敌人可不是只是几十人呢、
他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只是几十个人，
是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的联军。
是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的联军。
圣经说那些敌人是密密麻麻，像蝗虫一样多。
圣经说这些人密密麻麻，好像蝗虫那么多。
如果你是我，如果我们是基甸，我们不怕吗？
如果你是基甸，我们怕不怕呢？
我们心中会有平安吗？
我们的心里会不会有平安呢？
但是神是耶和华撒冷。
但神就是耶和华撒冷。
他是赐平安的神，他就是平安。
他是赐平安的神，他就是平安。
谁要人认识到真正平安的源头是神？
神要我们认识到真正赐平安的源头就是神。
如果有三万两千人去打仗，就算打赢了，基甸也不会成为大能的勇士。
如果他有三万二千人去打仗，就算他赢了，他也都不会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
要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我们一定要学会单单依靠神。
要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我们一定要学习单单依靠神。
这样的经历非常重要。
这样的经历是很重要的。
如果透过依靠神去打赢一场不可能打赢的仗，
如果是透过神去打一场没可能打得赢的仗，
将来遇到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就不会惧怕。
咁以后所见到所有嘅挑战都唔会惧怕，
因为你知道你可以依靠神，你可以靠着神的能力来做大能的勇士。
因为你知道你可以依靠神，可以靠住佢嘅能力去做一个大能嘅勇士。
这是一个人心中可不可以有持久真正的平安的重要关键。
就系呢个一个人嘅心中有冇持久永个平安嘅最大关键。
好，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经常遇到各样的困难。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经常遇到各样的困难，
会有各式各样的挑战，
都有各式各样的挑战，
有学业上的挑战，
有学业上的挑战，
有工作表现上的挑战，
有工作表现上的挑战，
家庭经济上的挑战，
有家庭经济上的挑战，
未来道路不清楚的挑战，
未来道路不清楚的挑战，
耶路撒冷还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 灾难临头，
或者有时有意想不到的灾难临头，
好像米甸人一样来压迫攻击我们，
好像米甸人来压迫攻击我们，
也许在座有一些人今天就处在一个好像挨打的状况当中，
或者有些人就今天就好像处在一个挨打即、就是被打的一个这样的光景，
就算你今天一切平顺，你也知道人生当中不可能天天都是蓝天白云风和日丽，
就算是平日都很平顺，但你都不能够每日住在一个这样的蓝天白云风和日丽的光景之中，
总会有些天会是乌云覆地覆盖，甚至狂风暴雨，
总是会有些时候是乌云覆盖狂风暴雨的日子，
当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什么能够让我们不失去心中的平安，
包括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什么事可以让我们的心里面不会失去平安，
刚刚讲过绝大多数人往往都以为得平安的关键是解决外在环境的问题，
刚刚讲过有很多人以为能够得到平安是改变外在的环境，
但是四世纪第六章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四世纪第六章的历史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
当时外在环境问题看起来是米甸人，
当时外在的环境看起来实在是好像米甸人，
神并没有叫基甸马上就去打米甸人，
但神没有叫基甸马上去打这个米甸人，
米甸人的问题只是眼前的，
米甸人的问题是眼前的，
是短暂的，
是短暂的，
也只是表面的，
也只是表面的，
神更关心的是一些最根本的问题，
神更关心的就是最根本的问题，
神要先从我们的心里着手，
神要先在我们心里面着手，
因为这里的问题的影响才是长久的，
因为心里面的问题的存在才是长久的，
这才是我们这一生能否在各样处境当中依然有平安的真正关键，
这个才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一生里面是不是有依然有真正平安的最真正的关系，
有一段经文我经常鼓励弟兄姐妹们背下来，
一段经文我经常鼓励大家背下来，
也出现在我们今天读的启应文里面，
又亦都系出现喺我哋今日嘅启应文入边，
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系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遍。
我哋一齐嚟讲一次。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任何环境当中保持心中平安的关键就是祷告，
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保持我们的平安就是祷告，
通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
透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
通过祷告把一切交托给神，
透过祷告把一切交给神，
然后因着信靠神而心中平静安稳，
然后一直信靠神心里面就平静安稳，
这段经文最后一句话提到在基督耶稣里，
这段经文最尾嗰句讲到在耶稣，在基督耶稣里。
这句话不只是这一段经文的关键所在，也是整卷腓立比书的一大特色和重点。
这句话不单止净系呢句经文的关键所在，亦都系整一段、整一个腓立比书的最底嘅特征。
在基督耶稣里，不只是说啊，我们祷告是靠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权柄。
在基督耶稣里不是只是说我们是靠着基督耶稣所赐的权柄、
啊、不只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不是只是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意义是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同在当中，
意义就是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同在当中，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
让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让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在生活当中信靠他，
我也在生活当中信靠他，
真正的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
真正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活在一个耶稣基督真正做主做王的属灵环境当中。
我们住在一个真正以耶稣基督做主做王的属灵当中。
所以信靠耶稣和不信靠耶稣可以有什么差别呢？
信靠耶稣和不信靠耶稣有什么差别呢？
一个是直接暴露在外在环境当中。
一个就是直接暴露在外在环境当中。
很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很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另外一个却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最核心最直接的环境。
另一个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核心最直接的环境。
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环境，外在的环境依然是真实的。
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外在环境，外在的环境也都是真实的。
还是有可能发生各样的变化。
也都会继续会发现有些各样的变化。
但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从耶稣基督的角度去看外在的环境。
但一个信靠基督耶稣的人就用耶稣基督的眼去看外在环境。
这就有可能虽然山虽摇动地虽改变，心里却依然靠主有平安。
这个就是说山虽摇动地虽改变，心入边依然靠住主有平安。
在新约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也就是在耶稣被卖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告诉门徒许多事情。
在新约约翰福音13章至17章，耶稣基督被卖之前的那一晚，他话俾佢个门徒好多的事情。
他说他将要被钉十字架。
他话佢会将要被钉十字架，
而且以后门徒也会要遭受很多的苦难和逼迫，
并且以后门徒也都会受很多的逼迫和苦难。
但在14章27节，耶稣说，
但在14章27节，耶稣这么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你心入边唔好忧愁，亦都唔好胆怯。
在16章33节，他又说。
在16章33节，佢哋都讲过。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我将呢事情告诉你们，系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是一个极其宝贵的东西。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是一个极其宝贵的东西。
多数的人平常轻看它的重要。
很多人平时就轻看它的重要。
但是等到发现需要平安的时候，却是花再多的钱都买不到。
但等你发现到很需要平安的时候，你用很多钱都买到。
耶和华撒冷的意义就是主是平安。
耶和华撒冷的意义是主是平安，
是因着有神同在而有的平安，
是因着有神的同在而有的平安。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一大目的，就是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每一位。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最大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将神的平安带给我们，
让我们因着信靠他可以得着这个平安，
让我们可以信靠他得着这个平安。
我们接下来要擘饼纪念主，
我接下来要擘饼纪念主。
那我们记得以赛亚书53章所预言的。
让我们记得以赛亚书53章所预言的。
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安静祷告。
我现在有点时间安静的祷告。
特别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失去平安的那三个原因。
让我们细心地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失去平安的那三个原因。
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慕道朋友，我们也来思想，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位就是平安的主。
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是慕道友，你的思想，我们愿意接受一位赐平安的主。
我们一段短短的时间，个人在神面前审查。
我用一段短短的时间，个人在神面前被审查。